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我先生很喜欢看 NBA 篮球，可以算是重度篮球迷。每次看 NBA 篮球赛的时候，赛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身家背景、过去打过几场比赛、射过几个篮板球、跟过几位名教练或者得过哪一年的 MVP， 他都了如指掌。我很喜欢听他说这些运动员成名前的故事，以及他们从球场退下来转换跑道之后开启第二人生的故事。竞技场上的运动员拥有比一般人更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力，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乃至于人生三观都围绕在最后能够站上讲台领取一座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来宾曾经是哈尔滨前短道速滑运动员高丹丹，在他滑冰事业日正当中之时，因为胸椎受伤而忍痛离开他最爱的工作，也因为受伤躺在医院里，他首度听到福音，从此信仰进入他的生命。丹丹后来成功的转型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他写散文、写小说、写影评、剧评，他的小说曾经获得创世纪文学的小说奖。而且丹丹不仅能写也能说，今天很高兴请到冰雪女王高丹丹来到节目里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冰场，对，然后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那个地方叫厂区，所以他们那儿就有滑冰的。我当时是跟一个同学，他去参加那个滑冰队，然后我也去参加了。
几岁的时候？几岁？
七岁。对，我是陪他去的，我陪他每天我陪他去训练，然后那个教练就觉得说这个女生每天都来在这坐着，然后朋友练完了之后就陪着回去，他认为我很浪费时间，他说那你不如跟着一起滑吧，一起练一练。我说那也行，然后我就跟着练了，但是我一练就特别快，滑得特别快。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超过了队里所有的运动员，然后再后来区里面就参加比赛，他就推荐我去参加比赛，然后在一个市级的比赛现场，一个教练就在现场选运动员，然后他就一眼就相中我了，他觉得我是一个靠头脑滑冰的人，
啊，
他觉得我在冰场上表现非常聪明，对，然后就把我选到一个市那个体校。对，然后在市体校就是我一路吧成绩就特别好，然后就进了体工队，然后就进了专业队，然后就进了省一线队伍，就是一路的那个辉煌的成绩，就是感觉是奥运会冠军就指日可待了，
对，
然后后来就受伤了嘛，
受伤了，
运动伤害。
谈一谈那次受伤的经历。
我第一次受伤最严重的那一次伤就是胸椎骨折嘛，对，当时胸11、12那个地方骨折了，我当时摔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知觉了，那一次我觉得第一次觉得好像生命已经气息可能已经离开我了，因为我没有感受了，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人如果在一个离死亡特别近的时候，可能会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
是，
好像说一般在战场上那些军人好像离开世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母亲吧。
嗯哼，
对。 然后我当时就讲说，哎呦，我还没孝敬我妈，我怎么就死在冰场上了？哎呦，我不想死在冰场上，我觉得我死了，因为我摔了很重，我自己都听见声音了，但是我不疼了，所以我觉得完了，我就这么就死了。然后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人这么近，而且死亡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一切都知道，你还知道你是谁，然后你所有的记忆都在，但是就是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就那个感觉。然后我当时就喊了说，哎呀老天爷呀，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上帝，我就喊，我说你给我一条命，你让我回来，你让我活过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喘了一口气，这样一口气深呼吸，然后我就醒过来了。我一看教练他们把我抬到垫子上，在垫子上躺着呢，按那个人中那个部位，
是
就是让我呼吸过来，可能
是
教练也是吓坏了。对，
那次是最大的一次运动伤害吗？
对对，后来的都是骨折了。
嗯，
短道速滑尤其危险，
短道速滑尤其危险，
因为它的场地太小了，竞争非常激烈，运动员肢体碰撞非常多。它并不像篮球，比如说足球，你普通的肢体碰撞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
我们是带着冰刀的，我们脚上带着冰刀，就等于一场比赛下来，四个人在急速的情况下，一人两只冰刀，是吧？
那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武器，对吧？
对呀，对呀。我对我当时我的队友就是因为冰刀就切断脖子，然后就
你爸爸妈妈都没有担心，没有紧张，万一你
他们都不敢看我比赛。
哦，是吗？
他们不敢来。
哦，真的、啊、
我不敢来。
所以其他运动员的爸妈也都不敢来看，是不是？
你有的会有你从事一个体操啊，或者是游泳啊，这些
这个可以。对对，
像我们这种竞技体育非常激烈的，我爸妈不敢看。我小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要有练柔韧性训练嘛，劈腿嘛，对，你教练就直接坐到你身上，就硬把你的腿给你劈开嘛。我爸站在旁边就流泪呢，我还没怎么样，我可能会尖叫，但我爸就已经在那流泪了。
是是，你谈一谈这个受训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严格的训练的过程，你们要经过哪一些体能训练？
就是职业运动员嘛，他就是肯定是要有我们有大运动量大肌肉群训练、爆发力训练，柔韧性训练、耐力训练，对，耐力训练挺残酷，和大重量训练就是让你增肌的那个训练就是比较残酷，它就是突破人体极限。
这些就是你都要吃很多苦，哎，这些苦你都能吃哈。
非常苦，就是他这种苦呢是日复一日的一种昼夜的。就是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我觉得我每一天就是精神非常紧绷。然后呢一年呢12个月呢9个月是训练，3个月是赛季。但你就像赌博一样，你拼了9个月，最后3个月的时候你就要去比赛了嘛，就所有的成绩是要在那3个月当中拿出来的。那你那3个月不能有任何的损失，就是闪失，你受伤啦，你感冒啦，你月经啦，你走路不小心把脚脖扭啦，就这些都不允许出现。
嗯嗯，
每天从早训练3场，你就不用上学了，
你就是全心为国争光就是了，就是
伟大的理想，为国争光。
是，你觉得你12年运动员生涯里面学到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
我们教练说我是一个运动员品质里面是一个意志品质非常好的人。就是在，我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当运动员练出来的，就是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就是不会放弃，就无论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定要到终点线，一定会到终点线。
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哈，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这样。
对，不是，因为那个人体极限其实，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说，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也好，有些时候其实还不能理解，就是这个你承受苦难的那种，就是你能够承受多少，其实大多数人不太知道。像我们当时，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意念非常重要，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嘛，你的目标和你的价值都已经确定了，真的像圣经说你就在场上奔跑，你就是为了那一个目标，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我就是所有的价值都放下了，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拿冠军嘛。那你所有的青春岁月和你每天吃饭、呼吸每一口空气，你所做的事情都为了那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是冠军，所
是，
以你就可以超常发挥，就
是，
是那种苦，无论多么的苦，第二天你睡一觉之后，睁开眼睛之后，你竟然能再一次鼓足勇气，还是继续为他奔跑。其实有的时候累得都哭了，腿都已经酸到不是自己的腿了。人为什么能那样呢？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我当过运动员之后，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很容易，就什么事都很容易。我觉得这人生没有一件事情让你可以累到那个程度，做什么都很容易。他们就觉得你养两个孩子这么辛苦，你养一个孩子，然后他的就是这么复杂的这种状况，你都能应付，你家，那他们觉得我有个外号叫那个叫什么了？那个电影叫什么了？美国有个电影《神奇女侠》，对，他们都管我叫神奇女侠，觉得我身上有一种超能力，就是当运动员当的，可能这是我的收获吧。
我觉得你那个耐苦、耐操，一定要坚持，不达目标绝不终止的那样子的一个精神，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练就而成了，对吧？
对，对，它是一种生活模式，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是我一定会咬牙坚持，我做什么事情都会咬牙坚持。但是
那
这
是在你
种
的个性里面本来是这样子，还是不，还是是因为成为运动员之后，
个性本来也是这样，
也是
但
这
是
样
到
子？
后面强化了。对，我觉得有这种个性，但是你之前可能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当运动员可能给你锻炼出来你的能力了。他是从基础训练一
是。
点一点塑造你的，那最后就是我最后就变成了由内而外，从精神到物质完全变成一致的了。
是，短道这个本小说是怎么样酝酿而成的？
他一直都是我的生活经历嘛，在那一段岁月里面。其实一个人，一个作家一生，其实通常都写的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感受，对，他已经深深刻在心里面那种颜色哈，那种生活状态。当时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有出，就是可以竞选吧，就是可以那个去啊，大家投稿，然后呢全国选，然后就是这个可以要出书的计划，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写我这个经历吧，太久了，已经放下，已经从运动队转业到开始写的时候，都已经又过去10年了。但是我在运动队的时候，我有非常多的日记，每一
那
天
你写
都有。
日记，那个时候写日记。
对，我有两种日记，生活日记跟训练日记，就是非常详细的。我这些年加班了那么多次，我爸都把我那一本一页都没丢。我只需要把它翻出来，我觉得就在眼前。其实不翻出来，它也在眼前。我可能我不知道我的记忆为什么那么深刻，就是写的时候连冰场上那种冰的气味我都记得，就是每一刀划下去踩在冰场上的声音我都记得。它太深刻了，我的世界里面没有别的，就像小说里写的，没有别的，只有白色，只有冰。就是，对，冬夏都有冰的，因为夏天它是在冰场里嘛。 我们短暂的话是在宾馆里。
是。
一个人12年来到20岁，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在重复一件事情。
那肯定。
对，对，很大强度的那种记忆，让人，我完全被他塑造了，我完全被这个冰磨塑成了一种那种凛冽的那种感受。我现在我柔和一些了，我以前讲话做事啊，都觉得，哎，我应该是冰雪女王，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那个爱杀的能力。
哦，就是 Let It Go 那个女孩，
对对对。
你那个小说里面，好像你用了很大的篇幅谈那个战靴，你好像对那个媒体记者，你好像有讲说，这个当时队里把一位获得冬季奥运冠军选手杨洋的冰鞋送给了你，然后你用了大篇的文字提到这幅特别战靴。这双特殊的意义，聊一聊这双鞋子为什么那么有意义。
对，那双鞋是那个杨洋奥运会冠军，他退役，他当时可能就换冰鞋了吧。我们那个时候冰鞋不是那么特别的多，然后就是，就辗转，然后就这双冰鞋就教练，当时我也是比较优秀，我们教练就把那双冰鞋就拿来给我穿了。它是那个澳大利亚袋鼠皮的冰鞋，就是这种冰鞋非常少，在当时的价格就得是5000块钱。其实是花钱了也，就是你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个是。那因为我穿了这双冰鞋，我不是很适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穿了这双冰鞋之后开始摔的。就是命运，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已经成绩非常好了，教练是觉得因为我成绩非常好，又很有前景的一个运动员，所以他给了我一双非常好的冰鞋。但是这
结
双冰，
果，
对，自从穿了这双冰鞋之后，我就是怎么都快不了。然后是因为穿这双冰鞋之后摔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家人，或者是，就是他就成了一种，很吊诡的一种死结在我的心里。他明明应该是我命运转折走向更辉煌的一个踏板，
是，
但是我就踏着它就滑下去了。然后我就是反复的想要适应，因为他那么好，他那么好，他护送的那个人拿了奥运会冠军，当时就是很顶尖的冰鞋了。所以他到我的脚上，他应该起到这个作用，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就一直耿耿于怀，然后就没有办法，我命运就改变了。我可能这个比穿一个普通的冰鞋，可能还让我，就是还让我心里过不去吧。
这个情节实在是太像小说了。
对，我实在是觉得它太好了。我即使有一天穿着它骨折了，但我依然觉得它是一双好冰鞋。它怎么那么好？就是有一种感受，你怎么那么优秀？但是你跟我结婚了，我实在是过得不幸福。即使离婚了，我很悲惨，但我还是觉得你好。
结果后来
对。
是因为穿了那双冰鞋之后，你就发生意外了。
对，那几次意外，后来就比较重的意外。是我最后一次骨折是小腿摔断了。对，但是因为这个在冰场上的感受呢，我是日夜都在思考，我为什么神经衰弱呢？就是日夜都在思考，你穿上那双冰鞋在冰上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当时有个心理医生是到我们这儿给我们运动员培训的，要求我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赛前训练的时候要用大脑来思考你滑的每一步，闭上眼睛。
事先演练在你的
对，
脑
事
筋
先
里
演
面。
练的。对，事先演练的。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是发枪声，滑完了之后你睁开眼睛看一下秒数，跟你滑真正的，比如说500米，你滑43秒， 都不会差2秒，每一步都算好的，怎么滑都是完全大脑演练的。我日夜演练，我晚上都不睡觉。我觉得我一夜，为什么我后来写小说有的时候都是晚上写，我都不用写，我躺在床上就能写。他们就说你什么时候写小说，哪有时间写呀？我说我躺床上写的，都是躺床上写的。
然后你决定从运动场上退下来，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
哦，那个挺悲惨的，好像是，哎呦，不，好像是人生完全在青春期的时候面临一种绝对的黑暗。那个
几岁的时候决定退下来？
20岁了吧？
20岁，
对，20岁了，20，
对你打击很大哎，因为你12年，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了，这是最难的。什么都没做，你12年只滑冰了。
对，因为你的自我认同完全建立在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身上。
对，我的价值也是。
对，
因为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给你塑造。只有一样，就是你的三观都是运动员。
对，
就是以冠军为唯一目标，这就是你的代价，是你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了。那么你现在不能滑了，你干什么呢？就是你就会很啊，怎么说？尤其我是这种因为受伤不能滑的，我还不是说我滑，就是我没有受伤，但是我确实是能力不行，我滑不动了哈。哎呀，不是，对。我们教练就说我会永远不甘，他会觉得我永远不甘心，就是没滑到份儿。他认为他教练嘛，但是 我从小的教练，他就觉得这叫东北话讲就没滑到份儿，就没尽到力。你没把力气用完，
然后你就退出来了
啊？对，对啊，你。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说啊，人生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就他们认为一个19、20的一个姑娘每天问这样的事儿，也没有人来给你解释。我那时候看很多书，我在运动队的时候也看书了，可能想的也多吧。我觉得普通运动员可能他们是很接受这件事情的，比如说你不能滑了，你就转业嘛。
对，
对啊，当兵也是你不当了，你就转业嘛。
对，
对吧？就转业了嘛，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程序，你有什么可不能接受的呢？
对，
但是我不是，我是滑的时候我用尽力气滑的，就是我全心全意爱你了，就我毫无保留了。然后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我不滑冰了。
怎么办？那时候有没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哦，我那个时候就想坐公交车，觉得就想让那个公交车撞到什么地方上。我特别喜欢那公交车开飞车，我特别喜欢。我就常常坐到那个公交车那个副驾那个后边那个那块，就是特别危险那个地方。我总梦想着说他一撞车，然后我就没了。那个地方最危险，对，我就是，就想。
后来
不想试，
后来怎么克服？
我没有克服，我是靠时间修复的，
靠时间修复，
非常久，直到有一年是确实是上帝修复的。
你可以聊聊这一段。
我有一年，有一次我开车，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下午，然后那个夕阳看起来就像奶酪一样，特别漂亮，然后红灯。我就停下来了，红灯 大马路没有一辆车，但是我还挺遵守规则，我就停下来了。当时有一个女孩坐在那个马路边，她其实挺突然的，不应该有一个女孩坐在马路边，但是我看见她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20岁的我自己，我觉得她特别像我。有一年，我那一年就坐在马路边，就是看着车来车往，我有可能是想冲到马路上。 但是可能理智还是觉得，毕竟运动员的品质决定了说，我还是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但我觉得那个女孩特别像我，然后我就在车里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这是其实我这时都已经有孩子了，2014年的时候，2014年了。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我曾经知道的那一些，我有人生价值，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塑造我们，就那些东西我都懂，我都知道，但我还是在心底的最深处要问说你，我还是埋怨他，我觉得是他让我不能滑冰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声音说，我为了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这句话我都听过上成百上千万了，那我都听过好多遍了，就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多常见的一句话呀！但那天那句话嘛，就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啊送到心里了。用术语讲说，哎呦，它触摸到你的心了，好像是那句话是真的说给我听的。然后那个声音就继续意识吧，还是意念呢？那个就是那个感受，就说如果你不从那个领奖台上下来，你想我是问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站上领奖台？我就想要站到奥运会领奖台，你为什么不让我站上去？然后那个声音就说，如果我站上去的话，今天你就不会在那个小小的饭店出现。我去了一个小的饭店，是一个姐妹开的，我去那儿传福音了那天。那个他是一个老板，给他传福音，他就给他的整个团，就是这个餐厅的那些服务员嘛，就是。可能传福音就是可能范围更广嘛，然后他就是那个声音就说你就不会出现在那个小饭店里。我接下来我想说，我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荣耀，怎么能跟一个小饭店里面给人家传福音相比呢？但上帝说那个就是我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你站在领奖台上，荣耀就是你自己。我知道这话吧，听起来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正能量呢？怎么那么大调的感觉呢？但是当时我就化解了我十几年，我靠自己阅读啊、思考呀，所有的努力都没完成的一件事，我那个心就扭转过来了。我就觉得哦。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对我的旨意，说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站在领奖台上接受记者啊、全世界的膜拜啊。哦哦，原来这是上帝的旨意。然后那个红灯就过去了，我那个女孩就走了，然后我就开车走。后来我把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叫《冠军的伤疤》，然后就投稿了，非常快，然后后来就得了一个一等奖，当时。在一个飞扬那个杂志，就特别深刻，很多人都看过，就觉得说，哦，这种经历有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我觉得我可能过不来。
对，
我现在觉得信仰啊，或者是人的努力是有限的，对于这种，我这种深深的。生命当中积累了那么多年的这种伤害，我觉得那种修复有可能靠人的理解和力量啊，很难做到。
而
我
且
承
很
认。
多时候你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想了，很努力的去想，去挣扎了。十几年你都没办法解开，对吧？我觉得这，我回到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我们所谓的圣灵的感动，或者是上帝的带领，真的是上帝要怜悯你，他开启你，就这样一瞬间你就解开了，不然你怎么苦思怎么想，你都解不开的这个谜，对吧？就这个谜团，就这个坎就是过不去。
对，因为这个，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开篇写用的那个例子是，也是一个超验的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那个法庭，这个法官去判这个神父去驱魔，这么一个电影，但这个法官的判词呢，就讲说， 神父有罪，但是就是神父确实是驱魔，然后确实是那个当事人已经去世了。那么，但是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判刑，因为这属于上帝的事情。他发现法庭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左右一个超验的这种上帝的事情。法官就觉得我确实认为你有罪了，但是那个我主宰不了。就有一种超越这个世界的至高的权柄在里面，我是觉得，知识对我来说很容易获得，我那口才又很好，我思维又很敏捷，我又有很有意志力，就是我觉得我
你
具
挺
备
超
了，
人的，
我对我超人的，我神奇女侠，
是，
我完全可以战胜我的软弱，完全可以用知识、能力、意志、品质，把我内心当中的伤害修复好。但我都做了，我都做了，而且我觉我相信我自己都相信我已经成功了，但其实没有。坐那一天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又一次问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所以说没过去，我后来才发现没过去。从那以后就过去了，我再也没问过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像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人类意识的那么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权利，就是好像终极的，就好像同学之间，我怎么管你，怎么管你，怎么说你都不行。只有班主任来了说，说这个学生没事儿，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学生，然后他就觉得啊，我被平反了，
对。
我真的是好学生，对。我就觉得我毫无意义，我自己赋予了我很多意义，我赋予了我人生很多的意义，我找到了非常多的价值，然后还是不行，我还是耿耿于怀啊！直到那一天，那个至高的声音说了你，我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就这种事情只有上天来说，只有上帝来说，好像别人，假如玲雨姐跟我说，其实你是为了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呀，啊，那不行，咱们是同类。不好，不好，不好用，力量就生不出来。对，
是，
就
是，
那么深的伤害。
对，哎，你还没有谈到你那，所以你是从小就是上教堂吗？还是什么
没有，
这个怎么
我
接受
是
信仰的？
18岁的时候，就是那个胸椎骨折之后嘛。
哦，然后呢？胸椎骨折之后，
我胸椎骨折之后，然后我不就是跟当时喊了这个上帝的
对，
老天爷的名字嘛，然
嗯。
后后来我到这个医院了之后，医生说有一个孩子骨折了，他得躺2年，说感谢上帝吧，这孩子就差1毫米就完全瘫痪了。然后我听见了，我还觉得这孩子真可怜。不一会儿，那个床推过来了，那个孩子就是我。然后我就上床了，就我之前还坐着呢，还坐着，然后那个床推过来之后，我就躺下了，一直躺着。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见过"上帝"两个字呢，是那一天从医生嘴里听到的。不应该，这文化里面难道没有"上帝"两个字吗？但是，然后就躺着了嘛，不能动了。然后躺着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运动员。我们运动队有一个韩国人，对，他呢传福音，然后就躺在床上，他就给我拿圣经来，就跟我传福音。那躺着就只能听了，那就听吧。听完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挺有意义的。对，因为在我听到他讲福音之前，我的一个运动队的姐妹，她那个被谋杀了。他谋杀，我觉得在于我走，在于在我见到上帝之前，我经历了非常多生死，是那一些生死让我不断的往上帝这儿靠的。他死的时候他是20岁，我18岁嘛。你看我当时，我也是觉得，他就人什么人为什么会死呢？然后他的骨灰是我帮他撒的，他没结婚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不不不，我一定要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他会变成灰的啊！我完全接受不了。当时我就看了很多佛教的书， 看了很多，我就跟别人宣称说我信佛了，我觉得生死轮回有意义，它必须要有意义。然后那之后我没有看过圣经，我也没有听过。这上帝都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生死轮回，可能中国的文化里面对这个就比较快的就容易接近吧。对，
文学怎么走进你的生命里面？
文学因为从小就
喜欢看书，
对，喜欢写。我写不了文章，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文章。那十几，我8岁就写作文嘛，小的时候。哦，我在全区就得那个作文比赛就得奖，哎，就很小的时候就1年级就开始就是属于那种作文好的孩子，可能我有点天赋。我的老师跟我妈妈说的，说我们老师说我写的特别好，说作文能打100分。我妈妈说我看看你的作文吧，我妈一看说这孩子真能编，就是咱们讲说其实是虚构，叫虚构。我妈说她从来没帮我干腌过酸菜，没干过这些活儿。然后说我家有一只大公鸡，那个公鸡写的可，哎呀，活灵活现可好了。我妈说我家从来没养过大公鸡。
哦，那你真是会写，你很有想象力。
哦，对，小的时候就是，然后呢就是喜欢读书吧，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喜欢读书，然后就是因为日记写的太多了。我把队友之间互相跟我说那个这个男生和那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写的都跟小说似的，在日记里，每天就写他们今天谁谁谁又怎么了，明天他谁谁谁又怎么了，今天他心情不好，他是怎么心情不好的，他穿了什么，对，就是可能那是自己的文学启蒙，但是看散文看得多，小的时候看散文。
所以其实你虽然是运动员的时候，你还是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是每天都写很多的日记，大量的文字书写。
对，对，很少有运动员写这么多，他们只写训练日记。对，我写生活日记。
所
可
以
能那
后来怎么样进入文联，怎么样进入作协的？
我当时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自己去考了一个自考。考了一个文学院，文学院的自考，然后就开始接触了啊，像世界文学，我就觉得这个真好。我小的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律师、警犬员，对，就这三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后来我就是学了法学嘛，然后我又去上了一个中文系的自考，但警犬员确实是没当上，自己养养狗吧。对，因为当时在运动队的时候，晚上会有时间，晚上大家就出去玩的时间，我就去上夜校，我就去考一个自考，学中文那个文学院，然后就可以写。然后转业的时候，运动员转业的时候，优秀运动员转业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上帝之手了吧，就是转业的时候，我们运动员基本上都会分配工作到公安局啊、检察院呐、啊，就这一类的，法院呐、啊，这都是很好的。我被分到文联了，我被分到这个叫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13年都没有进一个新人了，他是专业团体，他必须要专业的作家才能进来，就专业的人士，不是普通的。然后呢，一个运动员分配到文联，就是绝对不搭边儿的事儿。然后，那我就被分配了，那国家分配的嘛，优秀运动员嘛，那就去了。然后我就在文联工作，在文联工作一开始就也接触一些作家有名的，然后，我就在办公室打字，然后做文员，然后做一些档案的归档的一些工作，就是普通的文员呗。后来
那时
有
候
一个，
做那些工作的时候快乐吗？
他相当不快乐，
真的不快乐，因为很单调，工作内容。
对，非常枯燥，无趣。我大概是在，我后来开始，认识我先生的时候，在 这个单位里面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单位有一个杂志，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单位那个杂志写了一篇稿。后来那个编辑也觉得说，哎，这个人会写东西啊。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篇，第一篇开始写。之后呢，他说那要不然就来这个杂志当编辑吧。我先生就帮我就跟这个编辑这个主编就开始编杂志了。编杂志之后呢，我确实是有大量阅读和吸收资讯的能力啊，所以呢，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把12个艺术门类，叫十二个，文联有12个艺术门类，就是写作，就是作家协会，然后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摄影，然后书法，就是它有12个艺术门类嘛。就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艺术、文学艺术，它都有。我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就在图书馆，我天天早上8点钟就到图书馆，晚上10点回来，就跟那些图书馆的学生一样。我在大学里的图书馆，然后我就把，比如说我要写舞蹈，我就会把舞蹈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全部看一遍，它包括它是怎么从古典舞变成现代舞的，然后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每一种舞的含义，现代舞之母，比如说德国的皮娜鲍什，然后他的经历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非常快，我把所有的门类全部都看了，看了几年，2、3年，一边编杂志一边就看，然后我觉得我就量变变成质变了，就完全改变了。
丹丹拿出了以前运动员受训的精神和毅力，大量阅读，勤做笔记。这些经验对后来他面对教养一个亚斯伯格症孩子的挑战有许多帮助。下一集的《冰雪女王》的故事，丹丹要跟我们分享，身为亚斯儿的母亲，她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转载与分享。我是石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